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10月10号星期二，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川普总统批评他所称的20年来美国对朝鲜政策的失败。川普总统星期一发推文说政策没有奏效，他星期六的一个推文说抱歉，只有一种方法能够奏效。目前不清楚川普总统所说的一种方法具体是什么，但是有可能是指军事行动。川普总统星期六说，蒂勒森国务卿努力与朝鲜对话是浪费时间。俄罗斯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星期一的电话交谈中对蒂勒森国务卿警告说，俄罗斯反对他所称的美国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枪手帕德克在拉斯维加斯打死58人，打伤500多人一个星期之后，调查人员仍然没有查清这个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枪击杀人案背后的动机。克拉克郡的治安长官隆巴多说，他对调查的进展缓慢感到失望。他说，帕德克在作案之前一直精心隐藏他的计划。隆巴多说，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显示还有第二个枪击者，没有人看到帕德克在拉斯维加斯和任何其他人在一起，也没有与恐怖组织或任何其他意识形态团体的联系。联合国禁止向朝鲜运送违禁物资的4艘船只在世界任何码头停靠。联合国朝鲜制裁委员会负责人格里菲斯星期一在纽约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项禁令。他说，这项码头禁令已经于上个星期四生效。一个统计海上船只的数据库披露，3艘被禁驶入任何码头的货船分别在朝鲜加勒比海的圣基茨和尼维斯和非洲的科摩罗注册，第4艘船只没有在任何地方注册。涉嫌杀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哥哥的2名女子星期二在马来西亚高等法院再次出庭。印尼籍的艾西亚和越南籍的段世香上星期初次受审时表示无罪。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哥哥金正男今年2月13号在吉隆坡国际机场感到身体不适后身亡。此前，这2名女子被怀疑根据朝鲜特工的指令向金正恩脸上喷洒 VX 神经毒剂。一名马来西亚政府的化学家作证说，在这2名嫌犯事发当天穿的衣服上检测到了 VX 神经毒剂。在中共19大10月18号召开的前夕，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10月9号再次就中国709案在押维权人员吴干的处境发表紧急行动声明，忧虑吴干继续面临遭受酷刑虐待的危险，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已经被拘押近2年半的吴干。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救火人员正在努力扑灭10几个地方的野火，野火已造成10人丧生，成千上万的人逃离家园。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领导人星期二在地区议会讲话，与此同时，马德里的西班牙政府担心加泰罗尼亚的代表投票通过单方面的独立。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普伊格蒙特没有透露他星期二的讲话内容。西班牙以及其他国家的政界人士星期一呼吁加泰罗尼亚领导人做出退让，以缓解西班牙国内日趋紧张的政治局势。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同学们上课了，咱们来学美语。我是 Danny 老师。
哈，你是老师，那我就是杨林校长了。
那校长你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吧。
行，今天咱们要聊聊健康减肥。
When it's late at night, your metabolism slows down, and it makes it easier for your body to gain weight.
看看怎么到旅行社订机票。
Yes, I need to buy a ticket from Los Angeles to the capital of Alaska.
和同事谈谈橄榄球比赛。
I would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修身和得意忘形。
当然，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tie the knot. Tie is spelled T-I-E, tie, and knot, K-N-O-T, knot. Tie the knot.
Tie the knot, 结婚。
A small number of college students chose to tie the knot before they graduate.
一部分大学生选择在毕业之前结婚。
Gay and lesbian couples race to tie the knot as soon as New York State approved same-sex marriage.
纽约州批准同性婚姻后，许多同性恋争先恐后去注册结婚。
A lot of interracial couples wish to embrace traditions from both sides when they tie the knot.
许多来自不同种族的伴侣希望结婚时能包含双方的传统习俗。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ie the knot, tie the knot, tie the knot.
Donny, my best friend tied a knot last month. I went to her wedding. It was so romantic. 我好羡慕她。
Romantic? Did she have a beach wedding?
Beach wedding? 海滩婚礼？那倒没有，就是个普通的中西结合的婚礼。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浪漫，很感动。
I see. Were there any unforgettable or funny moments during the wedding?
哎，说起这个，那要算是新娘父亲的致辞了。他居然在台上又哭又笑，说了十分钟，客人们一头雾水，不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我想啊，他是太激动了。
I can imagine. He must have been overwhelmed with excitement. 用今天我们要教的一个短语来形容，那就是 he was beside himself。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1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在公共卫生间洗手的时候，把结婚戒指摘下来放在洗手台上，可是啊，离开的时候忘记把戒指戴上了。等我觉得不对劲儿，想起戒指落在洗手间的时候，已经是15分钟以后了。我赶忙往洗手间狂奔，当时的心情可以用下面这个习惯用语来形容。
Beside oneself. Beside is spelled B-E-S-I-D-E. Beside oneself.
Beside oneself 的意思是情绪失控、发狂。在我意识到自己把结婚戒指落在了公共厕所里时
I was beside myself.
我都快急疯了。好在等我冲到卫生间时，戒指还好好的在洗手台上，幸亏那天人少。而在下面这段话中，我们要听到另外的一种情绪失控，不过是很令人羡慕的情况。我们来听一听。
Hearing that we had just won the lottery was so overwhelming. We were beside ourselves. Just think, we'd become millionaires. Now we could pay off our mortgage and put our kids through college, and there would still be enough money left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这段话是说听说我们赢了彩票，这消息也实在太让人吃惊了。我们简直高兴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想想吧，我们是百万富翁了。现在我们可以还清房屋贷款，供孩子上大学，剩下的钱呢，还足够我们周游世界。
我要是赢了彩票，就会找个投资顾问，好好的帮我管理这笔钱。很多中了大彩的人因为挥霍无度而千金散尽，最后啊，甚至破产。那时
They're beside themselves with fear and worry.
他们陷入极度的恐惧和担忧中。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Hearing that we had just won the lottery was so overwhelming.
We were beside ourselves. Just think, we'd become millionaires. Now we could pay off our mortgage and put our kids through college. And there would still be enough money left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在刚才的例句中，中了彩票的人 are beside themselves with joy， 得意忘形，乐晕了。而在下面这个例句中的人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事儿，但心情啊却完全不同。我们来听一听。
When Rosa returned to the parking lot, she discovered that her brand new car had a big dent. Someone had hit her vehicle and not left a note. Now she had to call her insurance company and then arrange for repairs. Ah! The more she thought about it, the more furious she became. She was beside herself with anger.
这段话是说，罗斯回到停车场的时候，发现他新买的车凹下去了一大块，有人撞了他的车，也没有留张条子就溜走了。现在罗斯不得不给自己的保险公司打电话，然后还要安排修车的事儿。啊，他越想越气，简直是气得发狂。
说到撞车啊，我的邻居曾经在一个下大雨的深夜里撞了一个人，主要是因为雨太大，他没看到那个行人。好在当时他车开得很慢，被撞的人也没什么大碍。不过
My neighbor was beside herself with grief for not seeing the man.
我的邻居当时只恨自己为什么没有看到那个人。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Rosa returned to the parking lot, she discovered that her brand new car had a big dent. Someone had hit her vehicle and not left a note. Now she had to call her insurance company and then arrange for repairs. Ah! The more she thought about it, the more furious she became. She was beside herself with anger.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eside oneself， 意思是发狂，情绪失控。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说起来，筹备婚礼也真是个让人头大的事。我那个朋友啊，想让婚礼尽善尽美，结果自己压力太大，变得特别的爱发脾气。
That's typical. The stress of preparing for a wedding can turn many brides into bridezillas.
Bridezilla? 我知道这个词，这是由 bride 新娘和 Godzilla 怪兽哥斯拉两个词结合起来的，形容啊那些追求完美、吹毛求疵，结果变得像哥斯拉一样凶巴巴的准新娘。
没错。For example, before their wedding, a lot of women become very self-conscious about their figures. They'd do anything to shed a few pounds and look good in their wedding gowns.
那是绝对的，新娘子当然爱漂亮啊。其实要在婚礼上光彩夺目，不一定非得减肥，选择修身的礼服就可以了。
修身？这个是个品牌吗？
不是，你听听下面的美语怎么说就明白啦。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芳芳要问的修身。
芳芳， you look different. Did you lose weight?
才没有呢，是这件衣服好，穿上显瘦，特修身。
修身养性也能让人显瘦？
不是那个修身，是修饰身材。
The clothes make me look slim. I see. You can say the clothes are figure flattering. Flattering is spelled F-L-A-T-T-E-R-I-N-G.
Figure 是身材， flatter 是恭维。两个词放在一起， figure flattering， 身材显得更好，也就是修身。
Right. For example, a lot of women find black to be a figure flattering color.
对，黑色特修身。 不过要想尝试各种风格的打扮，不能光靠衣服，还得身材好，瘦才是王道。
So, are you going on a diet?
Go on a diet? 节食？没错，虽然我已经不是头一次减肥了，但是这次不同，我要来一个地狱式节食减肥。
地狱？ Hell?Oh, you must be referring to a crash diet, where people stop eating, exercise like crazy, and do extreme things to lose weight quickly.
对，不吃，狂运动，迅速瘦身。原来地狱式节食就是 a crash diet, C-R-A-S-H, crash. 我拼得对吗？
Correct. But Feng Feng, it's a painful process, isn't it?
可不是嘛，我这两天头晕眼花，就是因为吃的太少了。哎 ，Jessica， 待会儿咱们去吃烤鸭吧。
你不减肥了？
就一顿嘛，放纵一下。
Be careful, this is binge eating. Binge is spelled B-I-N-G-E. Binge eating is when you eat a lot more food in one meal than you usually do.
Oh, binge eating 就是暴饮暴食。
对 ，I hope you can get slimmer in a healthy way.Bu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修饰身材叫 figure flattering, 节食叫 go on a diet, 地狱式节食是 a crash diet, 暴饮暴食是 binge eating.
Yanglin, I forgot to ask, did your best friend have her wedding in the US or in China?
在北京啊，我可是为了他专门飞回去了一趟呢。
Wow, you're a good friend.
可不是嘛，要飞13个小时呢。幸好啊，我有个朋友帮我搞到了头等舱的票。
Seriously? That's nice. 以后我去中国也让你朋友帮忙弄票吧。
No problem. 有熟人在航空公司上班，当然可以不费力气拿到最好的票。不过啊，一般来讲，还是要自己去旅行社或者网上买票。
没错，今天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来讲买机票。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坐飞机单元的初级课程。Todd 在洛杉矶上学，趁着放寒假要回阿拉斯加去和父母一块过圣诞节。今天他来到一家旅行社订机票。
Do you visit your parents on the holiday, Winnie?
当然了，我可是孝顺女儿呢。
Good afternoon, sir. May I help you?
Yes, I need to buy a ticket from Los Angeles to the capital of Alaska.
All right. When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I would like to leave December 24th and return January 3rd.
圣诞节是12月25号。Todd 要订24号飞阿拉斯加的机票，这可够赶的。万一飞机晚点，他就赶不上和家人过平安夜了。
Well, if his flight is delayed, maybe he could ask Santa Claus for a ride home.
搭圣诞老人的车啊，这可是个好主意。Todd 还说啊，他要1月3号飞回洛杉矶，这样好哎，可以在新年夜尽情狂欢之后休息一下再出发。
Do you want a direct flight?
Yes, I want to fly non-stop.
All right, the cheapest direct flight is $500.
Are there any cheaper flights?
Yes, there is a connecting flight with one layover for $400.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a layover is?
知道啊，如果你坐的不是直达航班 ,direct 或是 non-stop flight,而是要中途转机的话，那这个转机就是 layover, L-A-Y-O-V-E-R, layover.
Yes,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you had a 3-hour layover in Chicago when you flew to New York.
旅行社啊，告诉 Todd 说，直飞票呢要500块，有一个 layover 的便宜些，400块。不知道 Todd 会买哪一种哦。
Well, I'll take the direct flight.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sit?
Is there an aisle seat available?
No, there is only a window seat.
All right, I'll take the window seat.
Winnie, do you like sitting in the window seat or the aisle seat?
Window seat 就是靠窗的座位 ,aisle seat 就是靠过道的座位。我呢倒是无所谓，坐哪儿都行，不过啊，千万别有个大哭大闹的孩子坐我旁边。
Yes, I really hated when there was a crying baby near me on a plane. I can never fall asleep.
Would you like to fly first class?
How much does a first class ticket cost?
A first class ticket is $3,000.
I think I'll just fly in the economy class.
头等舱要3000块啊, 比经济舱贵好几倍呢。 Professor Bowman, 你知道吗? 我的梦想就是啊, 有朝一日发了财, 一定要到头等舱过个瘾。
Well, there is another way to reach your dream. You could earn frequent flyer miles.
Frequent flyer miles? 哦,就是长飞客积攒的里程数吧。 诶,这也是个好办法诶。 可以用里程换积分,攒够了,升级坐头等舱。Yes,
you know, sometimes people also call economy class coach.
Oh, 原来 economy class 和 coach 都是经济舱的意思。不过啊,要我说,叫沙丁鱼舱更合适。What
if I need to cancel my trip for some reason? Can I get a refund?
You can get a refund if you cancel your trip one day before you leave.
What if I need to cancel my trip at the last minute?
In that case, the tickets are non-refundable.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at the last minute?
If you did something as late as possible, you can say you did it at the last minute. For example, I wasn't going to give any homework at the end of class, but then I changed my mind at the last minute.
Oh, 就是到最后一分钟才临时决定做什么事。 旅行社的人说, Todd如果在出发当天才突然改变主意, 就不能退票了。看来啊, 他还在犹豫, 到底是不是要回家, 所以呢, 才会问退票的事吧。Let's
tune in next time and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Direct flight and window seat. These are my preferences for a plane ticket.
As for me, first class 就可以了。 If they serve 北京烤鸭 and have in-flight karaoke, I'll be even happier.
你可真够贪心的。Hey,
I'm allowed to have dreams, right?
那以后有特别便宜的 red-eye flight ticket, 夜班飞机票还是经济舱的, 我就不通知你啦。别啊,只有常坐这种便宜飞机,
才能攒够钱坐头等舱呢。那你还挺会算计。好啦,不说飞机的事了,咱们换个话题说说橄榄球比赛。
来听李杰美语。李杰美语。Chris 早上在咖啡间跟同事Ben打招呼。
Hey Ben, did you catch the game last night?
What game?
Baltimore defeated Texas by 17 points.
And what sport are we talking about here?
Football, of course.
Oh, football. Football is cool. I usually try to catch the World Cup finals.
Chris 问 Ben,
Did you catch the game last night?
意思是昨天晚上有没有看比赛? 英语里看比赛、看表演在口语里都可以用动词catch. 比如,
Let's go catch a movie.
咱们看电影去。 Chris 说的是美式足球比赛,football. 巴尔的摩乌鸦队赢了德克萨斯人队17分。 Ben说,足球好看,每次World Cup Finals,世界杯决赛,我都看。Chris 说,
No, I'm talking about American football. The World Cup is soccer.
Oh, I understand. I can't say I'm a big fan. I'm from China, and football doesn't have a really big following over there.
So, Chinese people prefer soccer or basketball?
Yes, I think so. But to be perfectly honest, I'm not really a sports nut.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I played on the school volleyball team. Are you a die-hard football fan?
Ben 说自己不是特别爱看美式足球。
I can't say I'm a big fan.
在中国,美式足球没有多少球迷。
Football doesn't have a really big following.
Following 在这里是名词,指粉丝、追随者、仰慕者。 Ben 还说,
To be perfectly honest.
意思是老实说。
I'm not a sports nut.
这里的 nut, N-U-T, nut, 是俚语，意思是对某事非常热衷爱好的人，比如
movie nut,
还有 Ben 所说的
sports nut.
Ben 问 Chris 是不是铁杆的美式足球球迷。
A diehard football fan. Diehard is spelled D-I-E-H-A-R-D. Diehard.
意思是死忠的。Chris 回答说
Oh, certainly. I would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My girlfriend says I have an addiction. And actually, if I had to choose between her and my games, I'd probably pick football.
It seems Americans are very passionate about sports. Is this just a part of your culture?
Oh, yeah. I think the love of sports starts when kids are very young.Americans come from many different backgrounds, so I guess sports are something we can all enjoy together.
Chris 承认自己是铁杆球迷。
I wouldn't miss a game for the world.
不会因为任何原因错过比赛。
Not miss something for the world.
是一种很常见的说法，强调无论如何都不会错过。比如
I wouldn't miss your concert for the world.
我绝不会错过你的音乐会。Chris 说，美国人热爱体育是从小培养的，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运动却能让彼此走到一起。
Well, to be perfectly honest, I'm not a sports nut either.
I am. ESPN is the only channel I watch.
那你最喜欢什么体育比赛啊？
当然是 American football. I'm a diehard fan of the Washington Redskins.Don't you like watching the games with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Yangling?
和家人朋友一起看比赛当然好啊。我说我不是体育迷，是说我不会特别留心体育比赛，而且我自己也不爱去参加体育活动，多累呀。
But still, you should hit the gym once in a while. It's good for your health.
对啊，而且谁都知道少吃多动就能减肥。今天的体育美语说的就是这个。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So, Yangchen, have you lost any weight since you started your weight loss plan? About, what was it, 2 months ago?
Oh, yeah. 我都瘦了两磅了
Yeah! 2 pounds in 2 months. Let's not celebrate yet. So, tell me, what do you do to lose weight, Yangchen?
举重。
Lift weights.
Mm-hmm. 还有在跑步机上跑步。
Okay, so running on the treadmill.
Yep.
That's not bad. Tell me about your diet, Yangchen.
I'm not on a diet. 我从来不节食。
Okay, Yangchen, when I say diet,、
uh-huh.
D-I-E-T, when I say diet in this situation,、
uh-huh.
I don't mean to go on a diet. I mean, what are the foods that you eat?
Well, 三顿饭加一顿夜宵。
夜宵 late night snack.
Yep, that's the best part.
When it's late at night, your metabolism slows down, and it makes it easier for your body to gain weight.
Oh, 晚上的新陈代谢慢。
And when you get older, your metabolism slows down too.
Are you saying I'm old?
You're a sensitive, girl. You're a sensitive girl.
Girl? I'm not a girl.
Well, I can't win.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that a key to losing weight.
Mm-hmm.
is to speed up your metabolism by eating smaller meals in the day.
要多餐少吃。
That's right. Eating smaller meals more frequently.
Okay. 还有什么 Patrick 老师
Well, you have to watch how many calories you eat each day.
Let's go get a pizza.
No way. So many calories.
我请客。
Oh. Well, in that case, let's go.
Oh, late night snacks, my favorite meal of the day.
I know, 中国有很多好吃的夜宵，我在中国的时候管不住自己的嘴。Although I'm usually a healthy eater.
那你最爱吃哪种夜宵啊？牛肉面、馄饨、海鲜粥？
杨林 stop, 我要流口水了。
不如今天晚上我们去吃夜宵，麻辣火锅吧。
好吧， no healthy eating for today.
Super.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
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川普总统批评他所称的美国20多年来对朝鲜政策的失败。川普星期一发推文说政策没有奏效，他星期六的一个推文说抱歉，只有一种方法能够奏效。目前不清楚川普所说的一种方法具体是什么，但是有可能是指军事行动。川普星期六说，蒂勒森国务卿努力与朝鲜对话是浪费时间。俄罗斯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星期一的电话交谈中对蒂勒森国务卿警告说，俄罗斯反对他所称的美国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枪手帕德克在拉斯维加斯打死58人，打伤500多人一个星期之后，调查人员仍然没有查清这个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枪击杀人案背后的动机。克拉克郡的治安长官隆巴多星期一说，他对调查的进展缓慢感到失望。他说，帕多克在作案之前一直精心隐藏他的计划。隆巴多说，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显示还有第二个枪击者，没有人看到帕德克在拉斯维加斯和任何其他人在一起，也没有与恐怖组织或任何其他意识形态团体的联系。联合国禁止向朝鲜运送违禁物资的4艘船只在世界任何码头停靠。联合国朝鲜制裁委员会负责人格里菲斯星期一在纽约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项禁令。他说，这项码头禁令已经于星期四生效。联合国安理会今年8月通过决议，禁止朝鲜出口煤、铁、铅和海铅产品，作为对平壤成功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的惩罚。朝鲜进行了第6次核试验之后，安理会通过了新一轮的制裁。涉嫌杀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哥哥的2名女子星期二在马来西亚高等法院再次出庭。印尼籍的艾希亚和越南籍的段世香上星期初次审讯时表示无罪。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哥哥金正男今年2月13号在吉隆坡国际机场感到身体不适后身亡。此前，这2名女子被怀疑根据朝鲜特工的指令向金正恩脸上喷洒 VX 神经毒剂。一名马来西亚政府的化学家作证说，在这2名嫌疑人事发当天穿的衣服上检测到了 VX 神经毒剂。在中共19大10月18号召开前夕，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10月9号再次就中国709案在押维权人士吴干的处境发表紧急行动声明，忧虑吴干继续面临遭受酷刑虐待的危险，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已经被拘押近2年半的吴干。声明强调，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吴干今年8月14号被天津2中院以涉及保密信息为由进行了闭门审判，但至今没有公开宣判结果，家人和律师也一直无法探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救火人员正在努力扑灭10几个地方的野火，野火已造成10人丧生，成千上万的人逃离家园。加州消防官员星期一估计，野火摧毁了至少1500所住宅和商业建筑。当地医院说，有100多人前来治疗，其中大部分人是因为吸入了浓烟，预计死伤人数还会继续上升。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领导人星期二在地区议会讲话。与此同时，马德里的西班牙政府担心加泰罗尼亚的代表投票通过单方面的独立。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普伊格蒙特没有透露他星期二的讲话内容。西班牙以及世界其他 国家政业人士星期呼吁加泰罗尼亚领导人做出退让，以缓解西班牙日趋紧张的政治局势。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9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据印度媒体报道，在中印洞朗对峙结束一个多月之后呢，中国日前在距离中印洞朗对峙10公里处的区域内开始了新的道路扩建工程。报道说，中印两国呢8月底结束边境对峙之后，暂时平静的洞朗地区突然出现了至少1500人规模的中国军队，其中有500人保护前方修路人员。目前，印度新任国防部长希塔拉曼带领其幕僚飞往距洞朗15公里的乃堆拉地区，视察当地的印军前线部队，评估中印边界地区的最新局势。那么，中国恢复边境筑路，再次挑动印度敏感神经，是不是会引发双方新的军事对峙？在美中日争夺日趋激烈的战略格局下，中印两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保持敌对状态，是否符合中国的利益？19大召开在即，中国军队的边境异动背后又有什么玄机？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新泽西州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你好。
徐波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在台北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中印关系专家陈慕民博士。陈教授您好。
各位观众好。
我们看到中国在洞朗地区恢复修路或者道路扩建这工程，那么我首先请问纽约地区的李伟东先生，您怎么看中方这次修路的时机和地点？
时机是这个19大要召开之前，这个当然这个也有马上面临冬季，这个中国方面如果不在冬季之前把这一段路修好，那么今年冬天呢就可能没有办法再往前推进了，因为这是大战略的一部分。所以说19大之前，就是说前一段时间因为这个金砖五国会议印度出席，这个为了让印度出席缓和了一下边境的紧张局势，那么这个在这之后呢中方遭到了很多批评，特别是国内的这个强硬派，所谓这个爱国主义等等这样的一套这个说法的人的激烈批评。所以这个为了缓和这个面子也好，或者其他等等原因，这个巩固习在19大方面的这种权威地位也好，所以又选择了向前推进。
好的，那我请教台湾的中印关系专家这个陈慕民教授，按照印度媒体的说法呢，说中方这一次修路呢有军队保护，是经过深思熟虑，看来是有备而来的啊。陈教授您看是不是这样的？
其实啊，这一个事件的报道最开始是印度的媒体报道，他们是说这个筑路的地点在距离上次对峙大概是10公里。那到目前为止比较有趣的是，没有看到中国的官方对这件事情做出正式的回应，只有中国的学者他在接受媒体的报道的时候是讲。那当中国学者讲的角度是说，因为他的筑路的地点还是在中国境内，可是对印度来讲，这样的整个今天之所以说他会持续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从头到尾印度都不认为这个地方是中国的领土，印度都认为这个地方的领土基本上到目前没有做最后的决定，所以在8月底双方已经决定撤兵之后，他们认为应该中国会暂时遵守这个协议，但没想到这么快他又把这个军队都弄回来，而且还继续修路，这是让印度大为不解的地方。
那么我们看到呢，上一次中印双方呢因为中方边境修路问题展开了长达2个多月的军事对峙，后来中方同意暂停修路，印度同意撤军啊。我请教李先生啊，时隔不过1个多月，为什么中国重新启动了这个筑路工程，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有一个表面上的理由，就是印度同意撤军，但印度事实上没有撤军，
这个是中方这个一直坚持的。那么真正的理由就是这一段路是非修不可的。所谓非修不可，就是中方要一定要这个在洞朗地区要形成一个可以往前压进这个军事力量的一个公路。因为在上一次修路的时候呢，已经铲除了印方的两个碉堡，那么中方呢就想在这里边建立新的前哨阵地，由原来的季节性巡逻变成一个常规的一个哨响。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印度军中国军方原有的这种战略意图它是不会放弃的。而且这是整个从这个印度北部彻底把印度包围起来，就是一带一路的这个整个经济路线彻底包围起来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也是为了截断印度和它的东北的七个邦之间的战略联系所采取的一个战略行动，所以不是一个小简单的一个战术问题。
看来问题不那么简单。那我继续就这个问题来请教这个台湾的陈教授啊。上一次呢，我们看到中印协议结束边境对峙的条件之一呢，就是中国同意停止或者暂停修路。那么现在中方恢复修路工程，您预计印度方面会如何反应？会不会引发一场新的军事对峙呢？
我觉得是有可能。主要是印度的社会的特性，它是一个民主社会，它的这个媒体跟现在的整个社会的民意对于执政者的压力是很大的。那再加上印度现在这几年它的经济发展非常快，整个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跟气氛事实上是起来的。那再加上第三点是，过去在1960年中印曾经发生过边界战争，当时印度是惨败。印度一直都对于过去这场战争啊惨败一直都无法忘怀，觉得是个国耻，所以这些新仇旧恨、民族主义情绪加起来，我觉得印度的社会对于这件事情呢，应该会给莫迪政府更大的压力，那也就使得现在印度政府不可能再用比较低调的方式去解决，所以未来再重新回到。像5、6月那样军事对峙的情形，我觉得是有可能。
好的，现在呢，我们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啊，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这个节目讨论。我们先来接电话。我们先来接电话啊。首先呢，是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首先我这个从印巴沙漠进攻新德里的这个。方案已经得到很大的关注了，包括最近印巴也是连续的交火，那么肯定给印度也有很大的压力。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个对峙期间，在俄罗斯搞了一个坦克竞赛，印度派出三辆坦克全部报废了，全部比赛一半都没跑完就报废了，可见这印度军队的质量呢是非常差的。再加上就是说这个阅兵嘛，就是伟大领袖在这个朱日和阅兵以后，那么印度更加是魂飞魄散。另外我们要看到，就是川普他马上要撕毁那个伊朗核协议，在中东和俄罗斯大打出手的话，那么传统上印度是和俄罗斯结盟的，中美是结盟的，那么中美的大两结盟的时候呢，就是说可能对印度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我觉得印度可能这次也已经不可能再做什么对峙了，他只能。
好的，谢谢上海的唐先生。另外是宁夏的高先生。宁夏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啊。洞朗地区不属于不丹，更不属于印度，那是中国的地盘，我的地盘我说了算。如果这次印度还敢轻举妄动的话，那么就让印度再过1000年都要让印度人记住习近平那张脸。
好的，
再过1000年。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另外一位是河南的李先生。河南李先生你好。
你好，我是想说，就是那个印度的那个民主体制，你看他那个把印度治理的那个，觉得我从那个媒体上看，那个印度脏乱差，虽然印度那个经济发展也挺快，但是哎呀，反正冲突也不断，然后
好的，谢谢河南的李先生啊。我们刚才呢，我们三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呢，分别尽管角度不一样，但是分别表达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觉得。中国和印度不是在一个竞争的层面上，印度的国力不行。那么我请教两位专家，是不是的确是这样啊？首先是李先生，李先生，
是这样。
这个中印这些年的这个发展差距是很大的。
嗯，
中方的这个 GDP 总额已经超过了11万亿美元，而印度呢，去年只有1.85万亿，人口一样，那么人均下来就是差了很大的差距。印度确实是这个整个里到它的国家看，也相当于这个中国的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个情况。
嗯，
但是呢，近年来印度的这个经济的高速发展，去年大概是7.1%，中国降到了6.5%，而且中国的这个发展速度呢还在持续走低。那么这个中印之间呢，这个正处在一个，比方说中国和这个美国之间，原来在这个世界老二和世界老大的这样一个问题上有某种争夺。那么印度呢，现在在整个这个亚洲地区，中国差不多成了老大，这个也远远的甩开了日本，就总量而言啊。那么印度呢，也成了跟中国这个老大争夺的这样一个问题。
嗯，
这个所以双方之间的竞争是有某种不对等性，但印度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也非常强大。在这个刚才这个提到的这个62年这个所谓国耻这个基点上，中方如果在印度之间有某种军事摩擦的话，印度也是非常强硬的。
嗯，
而且就局部地区而言，印度的军力是超过中国的。
好的，那么我请教台湾的陈教授，您怎么看中国和印度经济、国防还有呢各个方面的这个实力对比是不是就像我们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说的那样，印度不堪一击？
我反而觉得印度没有像大家讲的那么差。我举几个层面来跟大家说明，就是说第一个，印度本身的政治体系就使得这个国家它其实没有分裂的可能性。印度的它也有很多地方是少数民族，那也有很多地方它事实上跟中央是关系是比较紧张的，但它其实不存在像中国这样的，就是它是靠一个比较政治集权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控制。它印度的民主政治它可以让整个国家运作是没有问题。第二个是印度，它其实这几年它跟它邻近国家的关系相当是不错的，除了巴基斯坦之外，印度跟它周遭的国家其实关系都不错。相对起来，中国跟周遭国家的关系其实就没有那么的好。那这个第三个呢，就是印度现在的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但是它而且它的人口够多，它的发展的时间可以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
嗯，
那中国现在人口虽然基数也很大，经济成长也大概它的改革开放已经有30来年了，那印度才开始几年而已，所以印度它未来它可以持续多久，它跟中国之间它可以这样的，它可以跟多久，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要再观察。印度其实没有像我们想象那么弱。
好的，我们看到呢，这个中国在边境恢复驻路的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印度国防部长西塔拉曼这个周末呢就视察了中印边界。他7号呢在推特上发文，他说他隔着边界向中国军队打招呼了。印度国防部呢8号更是公布了一段视频，显示西塔拉曼与边界另一边的中国士兵友好互动。这样外界就有报道说呢，看来这次印度方面的反应比较温和，似乎没有出现新的军事对峙的一个迹象。我首先请教李先生，您如何判断这个中印目前的双方对峙这个形势？
是这样，我们要看一下大的背景，因为大的背景呢，中国这个整个经济发展，30多年，刚才陈教授说到，这个实际上呢是采用了一个经济理论上的叫做梯度推移理论。梯度推移就是先让东部发展起来，然后呢让东部带动中部，然后呢中部再带动西部。前些年一直是这样子，但是习执政这5年，这个经济态势发生了变化。因为前30年的经验证明，梯度推移理论实际上推移不下去的，因为中国的领土面积过大，然后这个西部呢跟东部和中部差距相当的巨大，靠这样的一个带动方式很难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因为西部没有出海口。那么一带一路的提出，尽管这个战略本身遭到很多的批评，能不能够行得通也不好说，这个中间有很多复杂的问题。我们今天的讨论的主题不是一带一路，但是一带一路的这个战略的提出实际上是改变了梯度推移理论，想要给西部地区，中国的西部地区寻找向西的出海口和陆路的通道。那么西部的这个运转，特别是通过这个不丹，然后进入这个就整个中国和不丹之间的这个边境，尼泊尔之间的边境，然后呢进入巴基斯坦，然后从这个卡拉奇出海，就是那个瓜达尔港，这是中国的一个战略经济战略意图。
那么这个经济战略意图也带来了某种军事方面的运作，实际上从北部包围了印度。那么这种战略意图其实中方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前提下，中方不会退步。但是呢，印度也无可奈何，双方如果两个大国，亚洲两个大国打起来，双方是可能两败俱伤。所以呢，双方都有既要推进各自的这种战略意图，印度是守住这个乃德拉山口这样一个唯一的连接东部七个邦的这个战略通道，不能让中方控制自己的咽喉。而中方呢，又要打通整个西部大开发以及一带一路的通道，双方的战略意图谁也不会后退，但是呢，正在想办法用缓和的方式来处理。
好的，那么我来继续就这个问题啊，请教台湾陈教授啊。刚才您说呢，这个中国驻陆呢，有可能会引发双方的再次引发双方的军事对峙。但是我们从这个印度新任的这个国防部长，那位女的国防部长，她对在个中印边境与中国士兵这个友好交流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外界分析好像似乎印度这次反应比较温和，不会出现新的军事对峙。您怎么看，陈教授？
我觉得因为是最早是在10月6号，印度外交部就说边境地区的情势没有改变。10月7号，希塔拉曼就前往乃德拉去视察，当时很多印度的媒体就说因为边境紧张了，所以国防部长去。所以后来第二天他发布的这个视频就说他是跟这个就是对面的中国士兵打招呼啦，气氛热络啦。我觉得整个印度政府在做这件事情的基调，他事实上是想安抚他国内的百姓，说事实上从8月底，中印之间所达成的那个协议目前是有效的，因为他们也不希望说，如果说边境的局势再严重起来的话，那等于对这整个事情会伤害到莫迪政府的威信。那我觉得印度政府应该现在他同时正在进行的，应该是跟北京去查证到底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所有的讯息，都来自印度的媒体以及中国的学界，中国的官方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讯息，所以整个实际的情况到底是如何，我们其实不得而知。那这也为未来整个事件会走向一个不确定的方向埋下一个伏。
好的，那么现在呢，已经有大量的听众观众，他们还有网友，他们的评论呢进来了，我选一些给大家读一下啊。西元。这位网友说呢，中共在金砖会议之后19大以前继续在洞朗地区修路，只是为了满足习的野心，也是呢在继续制造中印两国摩擦。中共从来没有解决问题能力，一直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制造问题。那么请问嘉宾，在中共不断在争议地区不断制造问题，国际上有没有解决办法阻止中共的行为？Alex 廖这位网友说，对付政治赖皮者需要明确定义红线，这才是保证中国西南边境安全的唯一手段。洞朗地区的红线就是1890年代的这个领土条约，不容侵犯。红线不应只是说的，必须用实际行动来捍卫。修路或者施工是内政，不容干涉。在冬天继续修路，既说明中共对红线说到做到，也表明大陆的修路能力不受天气制约，技术实力大增，值得中国人自豪啊！这是两位网友哈，针锋相对的这样一个观点。另外一位叫刘佳明的网友，他说，如果嘉宾有兴趣的话呢，希望能回答我的问题。网上疯传为了让结束对峙呢，中共给了印度很多钱，不知是真是假。这个呢，我们可以以后呢，我们在我们下面的讨论当中请网友请这个嘉宾来啊，有机会的话我们请嘉宾回来。但是我觉得不是说钱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尤其是两国边境的这个利益争端。我们知道上一次呢，中国与印度实现了妥协，停止这个修路工程。现在时隔一个多月，中方恢复修路，那么给人一个印象呢，就是当时是为了金砖峰会，为了不使印度总理莫迪缺席而让习近平感到难堪，不得不做出一个妥协。那么李先生，我们回顾第一次中印这个军事对峙，您认为这种说法可信吗？
我同意这个说法，是有这个因素的。但是呢，双方只是表面上达成了一种平衡，这个印度呢也不想让中国难堪， 所以呢，这个出席了金砖会议。那么这个，但是问题仍然存在，因为印度呢是不同意没有加入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而且呢，这个不丹呢也拒绝了中国的“一带一路”。
嗯，
那么这个，而且呢，整个中印这一段的边界，这个和这个不丹之间的边界，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达成一个正式的协议。虽然刚才有网友说到1890年代的某些协议，但是这个就中方呢，一直是这个在坚持着。但是印度呢始终都是不同意的，包括不丹也是不同意的。那么这一段的边界的分歧并没有真正解决，并没有正式勘定界限，双方或者三方达成协议。那么这个前一段时间，由于达赖喇嘛尊者去那个所谓纳恰尔邦，就是原来发生中印战争的那个地区，去这个讲经传道，中方呢也感觉到恼火。那么中方呢曾经跟不丹方面提出用另外的一个白玉地区的一个400多平方公里的一块土地来换取洞朗这个地方，但是呢，不丹方面拒绝了。那么中方现在挺进到洞朗地区，一定要在这儿修碉堡，这个修公路，那么表达中方对领土方面的一个坚持，也是中方难以退却的一个底线。
嗯，
那么这个问题，这个不管有没有金砖会议这样一个短暂的过程，这样一个长期看的一个对峙状态，其实是很难解决的。
嗯，好的，那么我来请教陈教授一个问题：中印两国在边境修路这个问题上呢，反复出现这个纠纷。那么为什么中国要坚持冒险修路？为什么印度呢宁愿同强大的这个北方邻国翻脸，也要拼命阻止？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
中国冒险修路最主要的理由是，他认为这段边界到1890年就已经决定了，所以中国在这个地方所做的所有的相关的工程呢，他在法理上都站得住脚。这个跟中国印度在其他两块地区，就是东段的阿鲁纳恰尔邦跟西段的阿克塞钦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说在那两段是历史上没有划定界限。那中方一直认为这一段是1890年就划定了，所以中国有绝对的权利在这边施工，没有问题。这是中国一直坚持的原因。那印度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又特别坚持，他一定要反对中国在这边修路呢？是因为印度认为1890当时的条约呢，只规定了这个中国跟印度之间的边界，并没有规定西藏当时跟不丹的边界。那不丹到目前为止，它跟中国的边界没有划定，所以如果用1890年的条约来划定边界的话，不丹就会损失一大块领土。那印度作为不丹的一个最重要的在外交上的支持者，他不可能不支持不丹，所以整个问题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为什么印度一直坚持中国不可以在这边继续恢复修路的主要原因。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看法。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冬季了，中国真的有能力现在修路吗？我怀疑他是另有企图，醉翁之意不在酒，恐怕是虚张声势吧。再见。
好的，谢谢。再来选读几份网友的评论。刘汉他说，中印对峙是有人刻意转移公共视线吧。前段日子去钓鱼岛巡航，但逢日本解散了议会，挑不起事端来转移注意力，就在洞朗地区继续修路，这样做才符合中国的尊严，让民众的民族主义再一次高涨，一切都是为了19大。理工这位网友说，我在印度工作过半年，印度人极度狂妄自大，对中国人不友好，认为亚洲日本老大，印度老二，中国排不上号。请问嘉宾，印度是不是有点自我轻狂甚至疯狂？这刚才我们的嘉宾呢，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今天呢，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且回应网友提出的这个所有问题。我们感谢李伟东先生和陈慕民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晚上时事大家谈讨论的热点话题呢是不庆十一庆双十，民国热为何在中国方兴未艾？好，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